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硬核说，我是主播阿甘，
我是 AD，
非常高兴又可以在空中和大家见面。然后大家听到的这期节目呢，是一期特别节目，我和 AD 要为大家进行四月份全球影视方向的梳理前瞻。然后这个影视梳理前瞻呢，不仅有院线电影，包括在境外流媒体上边要上线的一些剧集，争取呢可以在三月底这个礼拜给大家做到足够的充足的展望，让大家在四月份来临之前可以尽早了解到全球影视中的最新动态。
对，而且这期节目也有一些不同，是因为我和阿甘在远程录制。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我现在身处厦门。我为什么身处厦门？阿甘来回答一下
啊。因为你要去的演唱会。
对，陶喆天王的演唱会 ，R&B 天王陶喆啊，陶王周林，哦，不好意思，陶周王林，我要重新梳理一遍这个顺序啊。
这我发现陶喆大牌粉丝很多呀。
周王陶林里面其他三个都是陶喆粉丝啊。
你这话真没法接，我本来想说 NONO 他们几个人
啊。
前两天我看到一视频，好像是去年年底吧，
不是，
陶喆在一个音乐节
上。是去年年中，
哦，年中，
对，音乐节上，哦，那一群中专说唱 rapper 特别喜欢陶喆的歌啊。
是，而且最逗的一点是，本来我知道大傻跟 CDC 不是有 beef 吗？结果大傻跟 CDC 那帮人站一起，然后本来我看到他跟 CDC 那帮人站一起，我就已经很奇怪了，突然之间露出了一个光着膀子的哥们儿，那哥们儿手上举了一牌子，写陶喆生日快乐，然后开始摇，我一看，这是 NONO。
哎，这就是
他们当时唱的是《爱很简单》。
陶喆音乐的魅力啊，非常简单，那一句话告诉大家，
打消了 beef 是吧？
嗯，
那你这场演唱会会跟我们做一些视频方向的汇报吗？
应该会的啊。
好，那我们期待你微博上的表现。然后咱话不多说，先进今天的节目吧。咱们先来跟大家聊一聊，在咱们这期节目上线后到五一期间会有哪些电影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见到面。首先啊，先给大家推荐两部吧。3月29号周五，哥斯拉大战金刚二。哇，这部我是真的最期待的一部电影，而且它的标名也特别好，叫帝国崛起。
到底能不能崛起，等我们下周有一个提前看片的机会，看完了可能在微博上跟大家讨论一下。
对，但我感觉这个片热度很高啊，猫眼上有450,000人想看。我记得，
对，我也看
到上一部的哥斯拉大战金刚应该拿到了差不多在国内10亿左右的票房吧，是那年的进口片亚军。
超过10亿
啊，破10亿。 OK， 是那年的进口片亚军。我感觉在整个好莱坞电影大陆不吃香的环境下，这种怪兽题材的作品其实票仓还是很稳的。
尤其我觉得大陆观众一直以来就喜欢看大怪兽。其实在上一次的《侏罗纪世界》第三部稍微有一点翻车，原因也是因为所谓的大怪兽就是我们的恐龙宝贝们出来的时间太短了，净给我们看蝗虫了，我们不太想看蝗虫，我们就想看大恐龙打，甚至我们也不在乎那几个初代的英雄又回来给大家做一个彩蛋什么的，我们只是想看恐龙互 K 或者恐龙吃人。
而且我还有一个点想说，就是在2020年代，恐龙对普通的观众而言已经不够刺激了。你看金刚多少米，哥斯拉多少米，哥斯拉100多米对吧，金刚也个儿高了，也有差不多小100米，就是这种叫巨兽，然后跟巨兽相比，恐龙好像出了有点不够看。
你说到巨兽的时候马上就让我 PTSD 了，因为我马上想到了有一部很烂的巨兽片叫狂暴
巨
兽啊，里面除了那几个什么白色的大猩猩还有那个巨大的狼，里面其实最厉害的巨兽是巨石强森，这你受了吗？
但是我看哥斯拉大战金刚二的预告片有几个比较吸引我的点。第一就是哥斯拉有了新形态，对吧，现在应该叫芭比粉，然后他的新形态，然后金刚呢也有了一个新装备，就是他的胳膊上边多了一个金属的，
他有一个金刚手套，
耶稣的晚宴给他装上了。所以这俩人从造型上都有升级。而且还有一个让我觉得特别奇怪的地方，你有没有发现哥斯拉的胳膊长长了？
对，
在以前哥斯拉的这个胳膊都是很短小的，反而现在这版的哥斯拉我发现，哎，他能大跑的，他能大跳了，然后他的胳膊能甩起来了，在跑步的时候。而且再有一个是我在这部电影的预告片里边发现了两个反派，一个反派呢叫刀疤王，是另外一只巨猿，只不过和 金刚的种族应该不太一样，而且这只叫做刀疤王的巨猿好像还奴役了金刚的同族，所以有可能金刚要去打这个刀疤王，可是他很有可能打不过。然后再有一个的话是出现了一只能控制冰雪的怪物，
嗯，
然后那只叫冰雪的怪物好像跟金刚他这只手有关系，因为有一个镜头是他吹了一口雪，然后金刚的右胳膊给冻上了，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是戴了个手套，还是整个手都换成了机械手。
嗯，但是我听你这么介绍下来吧，我还是有一点点保留的，因为、
嗯、
你是很嗨这种怪兽片嘛？这种怪兽片里面包含了像奥特曼打小怪兽这样的怪兽片，就怪兽有一些超能力。但
是
我呢，我是这种比较纯粹的力量崇拜者，
肉搏。
对，我喜欢肉搏。然后你要说硬给我加一些什么哥斯拉有辐射啊什么的，上一集我就硬头吃了，这一集你要再给我加一些哥斯拉这种天生神力，我真的有，我怕我有点消化不良，你知道吗？
是，但我还是想说啊，我前两年跟 AD 有聊过，我最嗨的一部电影其实就是《哥斯拉怪兽之王》那一部。
哦，那一部
你喜欢那部剧情好烂，我说它剧情烂是烂，但是打的真太爽了，拉顿、摩斯拉、基多拉，然后哥斯拉，哥斯拉最后红莲形态，我操，确实有点超能力啊！他整个身体散发出的那种热能，直接把整个城市就融化了。我喜欢这种毁天灭地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部片既然有金刚，金刚是没有超能力的，肯定肉搏战归他。就是金刚可能打刀疤王，但另外一个呼血的怪物，超能力那一块应该就是哥斯拉打。所以咱们俩的预期应该还都能满足这部电影。在这正好再说一句，我看到这部片子呢，其实是有 IMAX 3D 的版本，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一定要去电影院里边看 IMAX 3D。这部片如果你看非 IMAX 的版本，或者说非 IMAX 3D 的版本，我觉得是挺亏的。因为过去这几年的时间里边，我敢说除了阿凡达之外，金刚大战哥斯拉系列应该是我看到的 IMAX 格式最爽的电影之一了，
嗯，
对吧？
而且现在很多好莱坞大片，因为众所周知的 3D 已经退流行了嘛，
是
在现在这个时间段还敢堂而皇之的写上 IMAX 3D，打上 3D 这个标签，我相信它的 3D 效果应该还是十分出众的。
没错没错。行，我觉得哥斯拉这部电影咱们已经聊很多了，再聊一部吧，坠落的审判。
嗯，
其实这部片在奥斯卡那期节目当中我跟 AD 已经聊过了，是去年我们所看到的西方电影当中非常喜欢的一部，然后这部电影呢也拿到了戛纳的金棕榈。这部片的故事呢很简单，是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小镇里边发生了一起坠亡案。坠亡案的现场呢，只有妻子和儿子有作案嫌疑，而法官们都把这个作案嫌疑投放到了妻子的身上，然后整个故事因此而展开。它其实是一个律政题材的片子，所有的戏剧点其实都在于法庭上的交锋当中，而这个法庭上的交锋也很有趣，因为它涉及到妻子其实是一个德国人，但是生活在法语区，然后他在交流的过程当中要几次三番的转换语言去证明自己的清白，但是语言跟语言之间的转换又会引起歧义，然后以及他和自己丈夫之间社会地位家庭地位上的一些超出于我们往常的认知吧，跟往常的社会身份不太一样，所以这部片子是非常好看的，但是我也看到它只有28000人想看，
嗯，
可能票房
还是比较文艺嘛，
是、
嗯，
但我觉得在大陆拿个几千万票房应该还行吧，影迷朋友的话肯定是不能错过啊，这部片子非常非常的好看，
对。
然后时间就到了3月30号，两部片我们一起摇太阳和银河携手。啊，其实挺可惜的，银河携手我感觉撞上我们一起摇太阳可能也拿不到什么太多的票房，毕竟我们一起摇太阳我觉得是市面上边最近很缺少的爱情作品，而且还算是很不错的爱情作品哈。
对，而且它和前面的这个哥斯拉大战金刚二和坠落的审判都这么近，其实每一部、嗯、就是我们就说这两天吧，每一部作品都有很强的卖点，而且卖点都非常的鲜明、
嗯、我觉得是想撞清明档，他们
嗯
想连吃一下清明档，所以就选在这个月末的时间上线了。不过我还是想说，最近我发现我们一起摇太阳其实挺猛的，本来我想就是他调了一次档，
已经上过一次了，一般来讲他的表现都会很不行，比如说最近的那个红毯先生，
红毯先生，对，可是他今天比如说9%-8%的一个排片，他提前超大规模点映了嘛，居然也拿了1000多万的票房，
是，
所以我觉得可能爱情片还是和其他的电影不太一样，尤其红毯先生我们都知道他其实是个作者电影，甚至是电影节电影体系里边的东西，可能对观众不太友好。
而且在昨天的时候我们一起摇太阳是以 6.4% 的排片占比拿到了 9% 的票房占比。
是，再之后的话其实就是清明档了。清明档其实有一部我们两个人非常非常期待的电影，对吧？
对，宫崎骏先生的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没错，吉普力的巨制。然后这部片子呢一共是124分钟，4月3号就要在中国大陆上映。这部片刚刚拿到了奥斯卡的最佳动画长片，全球票房作为一部日本的动画电影哦，已经有1.72亿美元了，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我之前还跟 AD 有聊过，我们俩说怎么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一直不定档呀，对吧？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片子可能被一些公司给引进了，后来我们俩就猜应该是在等奥斯卡，果然奥斯卡拿了最佳长片，定档这事儿也就定了，是吧？
嗯，这个我还亲自求证过相关公司的一个领导，当时我们俩都在香港出差，我就问他，我说哎，之前你们不是已经和吉卜力签了一个大合作了吗？我相信那个大合作里面应该包括了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怎么还不传、嗯、当时还不是定档啊，是传引进、嗯、连引进的消息都没有放。然后他就对我微微一笑，就说哎，那不等着那个周一吗？我马上就意识到了啊，周一早上的奥斯卡
啊，看来他们真的是信心满满。不过确实今年奥斯卡动画长片我觉得没有几部强的，
嗯，
对吧？最有卖点的之前说迎头最大的那一部蜘蛛侠纵横宇宙我俩都不喜欢，
嗯，
所以肯定是这部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奥斯卡，结果他真的拿到了。而且这部片子真的有可能是宫崎骏的最后一部电影了。
对，因为宫崎骏老师年纪真的实在太大了，像最近要在我忘了是在上海还是北京要举办的你想活出怎样人生的这个首映礼，其实都不是宫崎骏老师本人出席，而是他的这个合作伙伴出席。
是是，所以啊，就是我们不能期待说他像伊斯特伍德那样真的拍到90岁，宫崎骏现在也80多了，而且他做片子的周期太长，这部你想活出怎样人生据说做了7年，对吧？6年还是7年的时间，而且这里边还涉及到大量的手绘工作，哪怕他自己画不了，他一直去监督，我觉得也对精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真的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我们看宫崎骏的长片了。而且宫崎骏他的号召力我觉得特别强，之前好像是天空之城还是千与千寻的复映，在大陆卖了好几个，应该是卖了4亿的成绩。
嗯，
所以宫崎骏的新片虽然现在有很多人说，包括我身边其实有朋友已经看过这部片子了，他说这部片子呢很深邃，它不像宫崎骏以前的作品一样那么容易理解，但是呢很能够触动一些对生活有经历有思考的人的内心，是一部适合静下心来去电影院观看的作品。所以在这儿也跟大家说一嘴，大家不要期待这部片子是红猪、是千与千寻，这部片子是魔女宅急便这样的一个轻松的作品，或者说很容易就可以理解的作品，但是它绝对是一部值得大家去看的作品。而且好像配音咱们国内使的团队特别强大，很重视这部戏，对吧？
对，这个配音的阵容确实让我惊掉下巴，我这几年都没有看过任何的一个动画片，包括好莱坞的任何一个动画片启用这么强的配音阵容。因为这个配音阵容包括了哪些人？包括了刘昊然、大鹏、高圆圆、朱亚文、张含韵和陈建斌6位演员加盟献声。
我感觉大家都想参与宫崎骏先生的有可能是最后一部作品的配音。
嗯，而且在这里头两位主角，虽然我还没看过片啊，但我猜测应该是两位主角，就是刘昊然他配音的是真人这个角色，而大鹏老师呢配音的是苍鹭这个角色。
苍鹭，对，
他配的是一只鸟。
嗯，而且日语版的配音也真的非常的强，因为我在这部作品里边看到了谁？看到了我的小偶像之一啊，木村拓哉，他配的是木圣一啊。其实他应该配一下苍鹭这个角色呀，我这么大的卡斯为什么只配了个小配角呢？之后像柴崎幸，然后像山石聪真，他们也都是日语原版的配音，所以两版大陆版和日语版配音团队都非常强大。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到电影院里边看看这两版有没有什么区别。我觉得宫崎骏的电影绝对是适合看两遍的，甚至三遍也不为过，我自己就准备看2到3遍、
对，因为宫崎骏的电影确实不怕看，而且现在又有奥斯卡奖 最佳动画电影这个奖项加持，
嗯，
那还想啥呀？在4月3号这个档期，首选的肯定是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冲就完事儿了。
再之后呢，4月3号可能还有三部值得跟大家聊的电影。我想先聊聊《雪豹》，就是万马才旦老师的这部遗作。
嗯，
然后万马才旦导演呢，其实是咱们国家藏地非常应该说是最著名的导演吧，没有之一。
嗯，
然后代表作品像《撞死一只羊》，对吧？都是我们非常喜欢的，而且他的儿子。最近一段时间也确实接过了万马才旦的衣钵，我是去年年底看了一个和四个，这部电影其实就像那天 AD 给我推荐的嘛，说这部片有点类型片的风格，但讲的也是藏地的故事，我真的有看到就是父子之间的那种传承。那看完一个和四个，现在万马才旦的雪豹也要上了，其实我是觉得咱们国内的影迷如果想祭奠一下万马才旦老师，可以先去看看这部电影。
对，
对吧？
而且我的一个好朋友已经看过这部电影了，然后他跟我说的是、
嗯、
这部电影雪豹的特效做得挺好的，而且并不是我们常规上认为的万马才旦的风格。这部电影非常强调戏剧性、嗯、用了好多连续性的长镜头调度，包括金巴的表演也是为了戏剧而进行的一个表演。当然而且他还说有很多段戏都拍得十分的好，怎么说呢、嗯、可以说有一点点迷幻的感觉。
是，而且金巴这个演员确实也是我最近非常关注的一个演员。
嗯，
你知道我去那个 First 的时候，杜可风评价金巴说你让我想起了张国荣，你在电影里的魅力让我想起了张国荣，这是杜可风当时在现场说的一个评语。然后我也看了一个和四个，就是他和、九美成烈，就是万马才旦儿子，然后以及他之前拍的那个皮绳上的魂和撞死了一只羊，我其实真的很喜欢他。去年其实他是金鸡奖最大的种子选手，在影迷们看来，结果让梁朝伟老师得了啊，可能是为了这个两岸三地的一些平衡。
嗯，
但是这部电影希望他可以贡献出非常好的表演。
其实金巴是应该现在的藏地电影里面第一男主角，
嗯，
就他是在所有的藏语体系的电影里面，其实他应该是第一梯队的演员了。而且万马才旦老师经常用他，像我的话其实也很喜欢金巴老师在气球里面的表演，因为那一个故事是我觉得是万马才旦的作品里面最世俗化的，就是对于我们汉人来说更好懂一些。
是，然后这部电影的影片简介也跟大家念一下吧。这是一部关于人和动物最终如何相处的故事。一只雪豹闯进了一家牧民的羊圈，咬死了9只歇羊，因此牧民父子争执不下，儿子坚持要打死这只豹子，父亲却要执意放了豹子。其实看上去挺无趣啊，但是听 AD 刚才的描述，应该是有很多的动物的这种动作戏，有点让我想起当年看到的《狼图腾》那部电影，或者说熊的故事，对吧？虎兄虎弟这样的感觉，我可能是猜测万马才旦会往这个方向去进行拍摄啊。
我觉得从这么短的一个剧情简介里面，你还是可以看出一些藏人对于生命、对于自然的一些理解。
然后下一部电影就是《黄雀在后》，这部电影在猫眼上有19.8万人想看，仅次于4月3号要上的那部《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但我想说一嘴，这部电影的导演或者说这部电影的幕后团队吧，除了演员班底之外啊，
嗯，
正好也来自于正在上映的《灿烂的他》，
是徐伟导演，
对，还有何文超导演。
补一句，为什么在猫眼上他有19万的这个想看？
嗯，
首先你觉得为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在这部片子当中有几个流量。
不是，让我来告诉你，因为这个项目在猫眼上已经放了很长时间了。
哦，
已经放了好几年了，而且他的名字改了几次，他的曾用名有《烈日之寒》《被害人》，然后直到现在的《黄雀在后》。
哦，我说怎么没约咱们去看片呢？闹半天是这么一个电影、啊，
你别把人家
一直也没看到他们宣传，
请你别把人家公司的名字直接说出来。
好的，好的，我到时候打上码。
但是在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跟我们暌违很久的冯绍峰老师，还有陶虹老师，还有。长得很像演技派的这个黄觉老师，
奥斯卡评委。
对，奥斯卡评委。
嗯，
嗯，也是
奥斯卡评委，
北京三里屯凯珍贵州菜餐馆的老板。
嗯，是。 然后这部片《黄雀在后》它的剧情简介是这样的，他写十年前的一个夏夜，警官冯绍峰接到了一起抢劫杀人案的报案，在逐渐深入的调查过程中，当晚在场的嫌疑人们逐一浮出水面，然而案情的真相远非表面那样简单，三案并行，一场利益和正义的较量愈演愈烈，卷入其中的人们究竟是所图为何，究竟是情法之争还是欲望驱使，在案件稍有眉目时，袁文山却发现了一个被自己忽略的重要线索。然后刚才我其实有听到 AD 说这部电影它的待映时间非常的久，对不对？
嗯，
然后我也看到这部片子它好像立项的时间确实是非常的早。
嗯，因为确实
居然是在疫情前立项的。
对，在可能在2021年的时候就已经全部制作完成了，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时机上映，应该是这样，据我了解的消息。
明白明白。所以灿烂的他大家也都看到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成色了，一部改编电影，抄作业都没抄明白。
但是在这里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帮徐伟导演挽尊一下，因为他其实本人比较擅长的也是这种所谓的犯罪悬疑电影。然后灿烂的他，据我所知好像有的人告诉我徐伟导演也是这个半路过来救驾的，救场的。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那《黄雀在后》这部电影就大家先暂且打一个观望吧。
对，
不过我自己倒是觉得，如果最有卖相的在清明期间的上映的华语片的话，其实应该是咱们之后要聊的这一部《草木人间》。
嗯，
对吧？顾晓刚导演可能很多人不熟悉啊，但是我很喜欢他之前的《
春江
水暖》。
对，
那也是2019年我在 First 的时候看的一部电影。
嗯。
整部片子可以说是近些年来的我们讲青年导演当中很难得一见的一部，起码啊，我自己觉得虽然稍稍有一点点文青，但是特别不文艺癌。这应该是在 First 的电影体系里边很难得一见的一部，所以顾晓刚导演我一直在关注他之后的作品到底是什么。然后现在呢，我们也看到了春江水暖之后拍摄了草木人间，而且好像这部片子特别的类型片。
对，看预告特别的类型，我当时看到预告的时候，我压根都没有往草木人间这边去想。说实话，我只知道顾晓刚导演的第二部作品找了吴磊，但是当我坐在电影院里看到这个预告片的时候，当他这个主 title 没有打出来的时候，我真的不敢往顾晓刚的身上想，因为我脑海里完全都是他第一部春江水暖那个比较文艺的调调。然后第二部转型这么大，确实让我比较的意外。从预告片里看到，应该是像去年的孤注一掷一样那种的类型片。
对。
但是呢，我又看到已经看过这部片子的一些评论，当然呢，很多都是好评啊。然后有一个评论写的是，这个电影跟《春江水暖》风格很不一样，是流动的工笔画般隽永唯美的文艺片，加上抓马浓度强烈的商业片的奇妙混合体。
对，因为如果大家不知道《草木人间》的话，如果你近期走进过影院，你肯定看到过吴磊撕心裂肺的对着蒋勤勤扮演的母亲说：“妈，你进传销啦！”就要把他母亲拯救出来。而且我看预告片，对，我看预告片那个故事很像吴磊潜伏进了传销组织，然后就是为了救出自己的母亲。所以这部片子你说有点像孤注一掷，很对，但他肯定不是跟风孤注一掷啊。因为这部片子立项的时候，孤注一掷根本还没得到许可上映呢。因为我看这部片子也是21年2月份的时候，2月3号备案立项的，所以他其实可能也是等了很久才能跟大家见到面。
是，但是我发现这部片子从宣发层面上来讲，有一点想要跟风孤注一掷的样子。它有一些宣发的点，我忘了是哪张海报上面了，直接写着多一个人观看就少一个人被骗入传销之类的这种话语。
哦，那他应该学孤注一掷怎么在短视频领域里边大放异彩，对吧？拍几个蒋勤勤陷入传销组织以后怎么学那些传销口号的画面，没准能有病毒式传播。这部片子的影片简介是，丈夫何山凭空消失十年之后，蒋勤勤要迈进新生，但命运却把他推向另一重绝境。他前脚被情人陈建斌的母亲从采茶园赶走，后脚就被最亲近的好姐妹金兰骗进了传销组织蝴蝶国际。母亲沉迷其中，让一边寻父一边救母的儿子吴磊身心疲惫。 而蝴蝶国际却如藤蔓疯长一般，将恶魔的种子根植在无数百姓心中。蒋勤勤也摇身一变，从衣着打扮到言行举止都宛如新生，疯癫的举动让儿子感到诧异。母亲如蝴蝶一般翩翩于梦中之际，儿子想尽一切办法奋力解救。这座人间炼狱究竟该怎样逃脱？现代版木莲救母能否成功？哦，他也和那个周楚除三害一样，改了一个木莲救母的典故。哎，
嗯，
这个片子其实说实话，我是真的挺期待的。我也在想，他是能拍成什么样子？按照现在的这个预告来看，我其实觉得会比孤注一掷更合我的胃口。孤注一掷，它其实是非常的爽片化的，甚至前后有一点丧失逻辑。可是草木人间，因为春江水暖吧，我真的挺喜欢春江水暖的，我很期待。我想知道到底顾晓刚导演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而且陈建斌老师不也在这片子里边演了一个角色吗？听说陈建斌老师特别喜欢在片场指手画脚，对不对？如果拍的不好，人陈建斌老师也可能会出出手。
嗯，当然了，我觉得从当然了，我觉得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顾晓刚导演他的审美是在线的。我现在特别相信一句话，就是一个导演的审美决定了一部片子的下限。只要这个导演的审美在线，我相信他不会容许特别低劣的作品出现，
low 的东西出现。对，好，然后清明档期的电影还有几部，就是四月四号要上的，其实有三部啊，分别是《冰雪女王五》《融冰之战》。哎，但我其实特别纳闷，就是《冰雪女王五》很有可能，就是《冰雪女王》这个 IP 特别明显是蹭那个《冰雪奇缘》
对
开发出来的，
但他每次还有那么一些，对，还有那么一些票房嘛。
对，所以他其实就是每一部都能赚钱呀，所以才能拍呀，对不对？但是我看过他的预告片，我说实话没有走进影院里边去看啊，所以我的评价可能不够客观。我看过《冰雪女王》在那个 B 站上的预告片，跟咱们国家在电视上播的那种 3D 动画是一个水平的。
嗯，
就是真的会有人上当受骗，然后一直去看这个系列电影吗？嗯 ，maybe。再之后的话，还有一部电影叫做《午夜怪谈》，我觉得大家就更不用去看了啊，很明显就是。还是我们熟悉的那种国产恐怖片，
打打擦边球之类的啊。
对，然后还有一部就是清明节比较应景的一个哭片电影《大反派》，对吧？
你这太刻薄了，这是正经包贝尔老师的再一次出手，自导自演一部电影《大反派》。然后《大反派》这个喜剧片呢，我还是颇有一些了解的。其实他这个电影呢，也是一个翻拍片，翻拍自一个法国的喜剧片，叫《谁是超级英雄》。这个原片我还是挺喜欢的，但是不知道内地版的成色是怎么样。我不说内地版的故事，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原版的故事。原版的故事是啥呢？说的是一个不得志的演员，当他有一天得到饰演超级英雄的机会的时候，原本以为可以就此翻身，他是一个动作演员，但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他失去记忆。从此以后，因为他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身边就放着很多跟超级英雄相关的物件，以及一些假的道具报纸，那个道具报纸上就写着他这个人是超级英雄怎么怎么样。从此以后，他就以为他自己是超级英雄，从此开始四处展开行侠仗义的行动。
嗯，
然后这部片子里面，就是我说法国原片里面啊，有很多戏谑好莱坞漫威电影的一些情节和彩蛋，所以我自己看的是非常的嗨的。但是因为包贝尔老师的这部电影作品，他肯定就没有办法沿用这个超级英雄这个梗嘛，所以他就用了这个所谓的大反派。我在猜想是他可能是失忆了，然后以为自己是某一个市的这个黑帮老大之类的这种形象。但是这样的故事的话，会不会又和盗钥匙的方法有点相像了呢？我看你也不太感兴趣，
值得期待。
OK，
对。但我刚才看了一下包贝尔老师带映的电影之后，发现一个特别诧异，然后让我也非常恐惧的事儿。你知道是啥吗？包贝尔老师未定档的电影有16部，然后这16部里边，我起码知道有8部以上是真的拍完了。是真的拍完了8部，你知道吗？比如说电影版的三叉戟，当然这肯定是小配角了，还有戏如人生，对，这部肯定是小配角。但是我看了一下，首先出门在外这部片是他和李梦 主演的，然后已经彻底拍完了，导演信息啊电影信息什么都有，然后不躺平俱乐部的导演是无价之宝的张大鹏导演，他和周游联袂主演，再之后呢是辣汁攻略，辣汁就是那辣汁肉夹馍的辣汁啊，导演李子轩，我曾经看过他的一部戏叫飞来横财，是一个网大巨难看，再之后呢他跟谢苗居然也有一部戏，跟谢苗的那部戏呢是秦鹏飞的智报，然后更关键的是他和释小龙还有一部戏也是秦鹏飞执导的，叫做打黑，然后这几部电影里边可能他演的都是大反派啊，我倒是觉得他有可能会大放异彩。
但打黑这种应该算是网大还是院线制作呀？
网大，包贝尔最近一段时间他在网大领域赚不少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过一个系列叫做东北恋歌。
对，东北恋歌我知道，
恋是恋爱的恋，然后歌是歌地的歌。他已经出
到第二部还是第三部了吧？
对，但是除了打黑还有智报以及三叉戟这几部之外啊，其他的全都是喜剧，全都是喜剧，所以包贝尔老师确实很猛呀，我看他现在全部主演的电影票房已经有179亿了，而且他怎么那么多翻拍电影的资源啊，一直都有好多片子由他翻拍来。
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一些电影其实拿到这种翻拍权以后，他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是找到合适的创作者去进行本土化嘛，但是呢
是
这些翻拍权可能它的原片是良莠不齐的，有一些原片没有那么好，但是人家也拿来了这个权利，可能很多有识之士或者说水准之上的这个导演就他就不想要去动这个翻拍的项目，但是可能制片公司最后找到包贝尔这边，那包贝尔导演又有一个导演梦，那
是
可能现在的一些电影除了他自己请他做主角以外也不会有人再请他做主角了，所以他就刚好自导自演。然后这边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小八卦，我不知道，我还没有确认，但是呢我觉得可信度蛮高的，就是1月12号上映的那一部《动物园里有什么》，也是由包贝尔主演的大烂片啊，也是个喜剧片，然后也是翻拍自韩国的那一部电影，他的导演叫安小满。然后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他极度怀疑安小满就是包贝尔，因为包贝尔的第一个荧幕角色的名字叫齐小满。
对，这个我也当时也是这么怀疑的，就是全网你查不到安小满是谁。
对，但是我自己是感觉有一丝心酸的，我是觉得包贝尔这个人他自己是有很强的信念感，而且他确实也很想做，或者说他很想做好一些影视作品，但是无奈可能审美有限，可能能力有限。
是，哎，怎么说，就是咱们虽然一直调侃包贝尔，但是我觉得他身上有一股劲儿咱们得佩服，就是
屡败屡战，真的屡败屡战。
对，
其实挺厉害的，我说实话，他有自己的生存之道，然后在这样的一个
生于1984，想做喜剧道明寺，可是
哎，你这还押上韵了，可以。他想做韦小宝，但是做不成韦小宝，他可能可以做个小凳子小桌子什么的。
别调侃人包贝尔老师，
是是是，
往后来吧。
嗯，
时间就到了4月12号，4月12号其实这个周五有三部戏我想跟大家聊，其中有一部戏叫有你真好。为什么聊这部戏呢，是因为这部戏的导演叫刘迪阳，我有一个发小跟他同名，但我这发小得了白血病，2017-18年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看到他这名字我还挺感慨的。
你的原因是这么的 random 的一个原因吗？
真的真的，这是真事儿啊。
OK OK，
然后我看到他这名我都惊了一下。然后这部片子的主演是郝蕾老师、席佳琪，席佳琪是这个中国青年街舞队然后 popping 队的队长，然后还有马苏、杨坤。然后这部片子我其实不太推荐大家到影院里边去看，因为我看了一下刘迪阳导演的前作全都是网大，然后这部有可能也是网转院。说来也是很让人心酸，郝蕾老师最近还总在这个无限超越班里边担任导师呢，他的电影居然现在只能合作这样的卡斯跟团队。
但是我自己看了刘迪阳老师的影人介绍在猫眼专业版里面，我还挺佩服他的，因为这个影人介绍的第一句话是这么写的，刘迪阳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专业括弧06专升本，非常的坦荡。
是，哎，这是他自己写的吗还是谁写的？应该是自己，
我觉得有可能是自己吧。 谁
跟别人谁会研究你这东西？
对啊，是
对不对？
嗯， 嗯，
好。然后在4月12号还有一部电影是来自汪星的你，这部电影呢，其实我之前有知道，因为它压了好久，
嗯，
这部片子压了好久，然后它的主演是郭富城。嗯，只能说郭富城天王吧，最近这些年确实咖位啊，包括他自己号召力掉得很厉害。这部片子你想挂着郭天王的名字，现在只有890人点了想看，在猫眼上，对吧？基本上可以说查无此片，院线三日游。可能4月12号周五只有一部值得期待的电影，就是《白日之下》啊。
嗯，
这部片子我还特地查了一下，咱们是全网首发。就是尔冬升导演在咱俩那个专访里边全网首度承认《白日之下》过审，会以引进片的形式跟咱们国内观众见面。
嗯，
当时我还特地查了一下。
是的，而且呢，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再去期待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最近正在积极的接洽尔冬升导演，希望有机会可以再和尔冬升导演做一期访谈，聊一聊《白日之下》这部电影。
对，一个是《白日之下》，一个是《年少日记》，其实是去年香港所有的本土电影当中评分最高，然后也是口碑最好的两部，而且还都是新导演。
嗯，
《白日之下》的新导演的名字叫做简君进，然后他获得了第4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最佳新导演和最佳导演的三项提名，就是靠这部电影《白日之下》。然后这其实也是今年吧香港电影金像奖上的最大热门。讲一下他的故事简介。故事改编自真实事件，揭露隐藏在新闻背后鲜为人知的残疾院舍真相。新闻社接获一宗有关残疾院舍彩桥之家虐待院友的线报，侦查小组为了揭露残疾院舍监管的问题，记者小齐潜入院舍，揭发内里的非人道生活，寻找日光之下的残酷真相。其实这个简介有点让我想起奥斯卡的获奖影片聚焦，
嗯，
对吧？但是呢，我因为还没有看这部片子啊，我身旁是有看过的朋友，他讲这部片子很有尔冬升早年那部《颠老正传》一样的写实风格，
嗯，
社会写实片，里边有一些场景是挺触目惊心的，就是我也会怀疑他现在在大陆上映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跟我们见面。当然，周楚除三害之后，我会觉得这种引进片的尺度真的会很大啊。
嗯，而且这讲的确实是和。现在我觉得大陆也进入老龄化社会了嘛，有很多老年人也会去选择在这种所谓的养老院度过余生。
是是。
然后我们也看到很多社会新闻跟这些黑心护工相关，所以我自己觉得这部电影无论是影迷的角度或者是普通观众的角度，都值得走进电影院去看一看。
好，然后这一周的电影说完，就到了4月19号的周五。有一些非常扯的电影就不跟大家说了。
什么爱在陇南啊，
其实只有一部。嗯，对，4月19号其实只有一部电影，我非常推荐给大家。其实我已经看了，但我还想在大荧幕上看一遍。
你要补一张票。
就是，哎，金的音像店。
嗯，
这部片子真的特别好看。给大家念一下，虽然它是个纪录片啊，但我觉得是每一个喜欢电影的人都会为里边的故事感动，特别好看的纪录片。本片揭示了一家位于纽约的录像带出租店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这是一部令影迷热血沸腾的纪录片。导演们寻找店主金难以置信的过去，并试图找到传说中在西西里岛丢失的55000部金氏电影馆藏的故事。大家我不知道听这个是什么感觉，其实我是有一点鸡皮疙瘩的。然后这部片呢，大家都知道，就是以前音像店或者说录像带店是很多影迷的时代记忆，但是我们这一代很多人没经历过，但我们喜爱电影的这种情感是一样的。这部片呢讲的就是可能因为时代的变化，这种音像店，纽约最知名的音像店之一吧，
嗯，
可能生存不下去了，然后影迷的一场自救行动，要救回这些音像带里的，要救回这些音像店里的录像带，很好看，很好看。所以真的推荐大家，就是等到4月19号上线的时候，到电影院里边去补一张票。再之后的话，4月20号还有《数码宝贝02》，最初的召唤，这也是一部数码宝贝的剧场版电影。嗯，我觉得对数码宝贝这个 IP 可能有好奇的朋友，然后有情怀的朋友可以走去看吧，嗯，对吧？
或者是
再多的人可能不太期待，
或者是带着孩子去看吧。 我觉得数码宝贝这一个系列、我不希望只存在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回忆里，我希望未来的孩子还可以去看数码宝贝，数码宝贝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嗯，
是
丧尸暴龙兽。
然后时间就来到了4月30号，恕我冒昧啊，就是4月26号那两部片子，我都不想念给大家听，一个叫《山村迷踪》，一个叫《89分之1的凶手》，真的，一眼烂片。4月30号有三部片子，我觉得都挺值得期待的，这就已经差不多是五一档了啊。这三部片子里边，我自己最期待的其实是《特技狂人》。
哎，我也是最期待《特技狂人》，而且
没错，
我有很好的朋友已经看过片了，他负责任的告诉我，《特技狂人》非常好看。
我告诉你，去年我就看到了这部片子的预告，然后我就当时在直播间里我就推荐了。为什么？因为他讲的是特技人的故事。
没错，
瑞恩·高斯令演的就是一个特技电影人，做替身，执行危险动作。就有一点让我想起好像是美国版的龙虎武师的感觉，
嗯，
对不对？而且呢，我在这部电影里边还发现了一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导演，大卫雷奇。
嗯，
大卫雷奇这个导演，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是谁啊。这部电影的导演其实是很多朋友非常喜爱的子弹列车，对吧？极寒之城以及极速追杀的导演。然后这部电影导演，
他是死侍的导演，他不是极速追杀的导演，他只是极速追杀的，
他是极速追杀一的导演跟制片人，
第一部，对对对，嗯嗯，
他也是极速追杀第一部的导演加制片人。然后他的87 Eleven 是现在北美最火的动作团队，如果大家就是有看过极速追杀系列里边的那些动作风格，你就知道，哎，这位大哥绝对是一个动作导演里的行家能手，而且他也是从武行，就是好莱坞的那些特技人出身，
一步步走，
然后做成导演的。对，而且他还是袁和平的弟子，
他现在算是好莱坞当打之年的这些导演里面拍动作片领域应该是首屈一指的，因为在他的作品列表里，阿甘刚刚漏掉了几个我觉得算是非常大的 IP， 比如说速度与激情的特别行动，比如说死侍二，这些作品其实也是他来导演的。
但是我最期待的除了这部特技狂人之外，还有一部片是他和甄子丹要合作的功夫。
嗯，
这部片其实已经挂了好几年的预告，但是我一直在期待。但是在这部之前，我们还是先期待一下特技狂人。我其实没想到大陆会这么突然的引进，因为你想去年出的预告片，我本来想着可能2月份会预告，到3月这个时候还不预告，就没消息了。结果前两天突然说要引进，我特别特别开心，
而且可以进五一档。
对，对，而且可以进五一档，这在以前也很难想象。
嗯，
所以真的我很期待这部片子，外加这部片子里边有我的女神艾米丽·布朗特，
对，
大家真的可以到影院里边去好好看一看这部片子。
而且在这部电影里面 ，Ryan Gosling 加上这个艾米丽·布朗特，其实就完成了巴比海默的这一个合体。
啊，
艾米丽·布朗特是这个奥本海默里头的，对吧 ？Ryan Gosling 是 Ken。
让我再说一句吧，大家在《龙马精神》里边没感受到的那些。那些欣喜若狂的东西，希望能够在这部好莱坞的电影里边感受到吧，好吧。
嗯，
行，然后这部片说完了呢，还有两部值得期待的电影，其实是动画电影，都是日本动画电影。这跟咱俩在年初的时候做那预测一样，就是今年好莱坞的片子也少，咱们的片子也少，会大举开放一些其他国家的引进片进来，其中日本的动画电影因为去年的成绩非常好，
嗯，
今年都来了。那4月30号能看到宫崎骏的哈尔的移动城堡的复映，
嗯，
这也是宫崎骏最有影响力的
作品之一吧，
作品之一吧，对，起码我觉得是作品之一。然后确实这部里边大家可以看到男主角木村，确实这部电影里边大家也可以看到男主角木村拓哉他的配音啊，而且是年轻的木村啊。关于哈尔的移动城堡，我觉得咱们需要聊的就比较少，
对，
大家都知道，
不需要多说了，很多人都已经看过无数遍了，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如果你有条件的话，在大荧幕里面看一遍还是可以的。
没错没错。再之后就是《间谍过家家》代号白，这部片呢其实是最近两年非常火热的一个新的日本动漫 IP， 它的剧场版电影。但是我自己本人因为《间谍过家家》我没看几集啊，我没办法给大家做太多推荐。
嗯，
其实呢，如果是家庭观众，我觉得带孩子去应该没什么问题，在咱们国内能上映，肯定没啥屎尿屁。
嗯，
再之后的话就是粉丝们可以到电影里面去狂欢一下，其他的也没啥了。
对，这个动画片其实我也没有太多关注过，我只看过很多那种非常可爱的女生去 cosplay 这个《间谍过家家》里面的这个女主角。
啊， 明白。再之后呢，就是5月1号，5月1号分别有几部电影，是《维和防暴队》、《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儿》、《末路狂花钱》、《怒海营救》和《猪猪侠》大电影《星际行动》，它和4月30号上的这些片子一起联动成了五一档。当然，这儿我得补一句啊，就是我们录制节目的时间是3月23号的晚上，有可能还会有新定档的片子后续加入。然后，《猪猪侠》大电影还有《怒海营救》这两部片子，我看了一下简介，咱应该都不太用介绍。这两部片子的幕后团队包括它的 IP 价值都不高，应该不会有啥票房，主要介绍前面的三部好吧。先说维和防暴队，
维和防暴队这部电影它的想看人数现在也非常的高，是38万多人、原因呢我觉得主要是两个，首先它的卡司有黄景瑜、王一博，这都是流量还是挺可以的，后面也有欧豪啊、古嘉诚啊，这之类的。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维和防暴队这个项目也是起了很久了，至少我是知道它是好几年前就已经杀青了的，然后这几年一直在做，一直在找合适的机会去定档。
对，因为我看它备案立项的时间实际上是2020年12月份，所以基本上应该是2021年就开拍了，可能2022年就做完了之后一直想上。然后这部片子它的主创卡司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有王一博，然后黄景瑜、钟楚曦、欧豪、古嘉诚、赵华为，其实前四位应该这么说吧，就是前两位里边第二位非常有流量啊。因为他，我倒是觉得这部片子会在五一期间起码先声夺人一下。
对，我觉得也是。但是呢，这个导演，阿甘应该会非常喜欢吧，李达超导演，他之前在港片里面，尤其在港片的片场，他是做了很多飞车。然后特技，然后动作的，
对，
嗯，
他是袁家班的成员，然后之前是那个基努里维斯，就是黑客帝国当时的武术教练，教了基努里维斯大概7到8个月左右太极拳，还有其他的武术，然后也做过一点点那个基努里维斯的替身。后来我其实是没看过他导演的戏，或者有看过，但我没关注过他导过什么啊。这一次是我第一次发现他挂了一个导演的名字，维和防暴队，听名呢应该是一个火爆的战场动作戏，然后应该还是比较适合的，所以这部片子目前看应该是五一档的第一种子选手。
对，因为是刘伟强导演要提拔他，刘伟强是这部电影的监制。
然后在维和防暴队之后，第二的电影就是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儿。这部片子其实我最近直播的时候经常会有人问，因为这部片子的女主演是杨幂，对吧，她饰演妖姬这个角色。然后这部片的导演是丁晟，说来也是挺令人唏嘘，我还记得我跟 AD 咱们两个人去访这个乌尔善导演的时候，去的就是丁晟当时在北京文化的办公室。
对，
人去屋空。
对，人去屋空。而且丁晟导演在起码18年之前吧，他还是有一些可圈可点的作品的，比如说大哥的大兵小将，然后解救雾先生，这其实是他导演生涯的一个高光了。在此之后，其实我对他的印象开始急转直下，其实就是那一部2018年的《英雄本色2018》。因为我作为一个也是电影行业的从业者，我只要进到影院里头去看一部电影，我几乎就是要从头看到尾，甚至我如果漏了一点开头，我都要找机会把这个电影再去补一张电影票。但是《英雄本色2018》破了我一个记录，我看到大概40分钟左右的时候我就走了。因为原因呢很简单，就是《英雄本色》是我自己觉得殿堂级的作品，
是的，
是给我小时候带来了无数的欢乐。但是我看到丁晟导演这一部翻拍作品的时候，我实在是气不打一处来，尤其又看到王大陆啊什么的在这儿演，哎，
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在电影院里王凯举起了双枪，然后居然也要叼牙签什么的，然后当然他没叼啊，
就是，
但是我哎呀，
对发哥拙劣的模仿真的没必要。
对，就是我当时我在想，我说丁晟导演你是疯了吗？就是有几个华人导演闲的没事敢去翻拍《英雄本色》的，就是你拍的好，可能原著或者说原片的粉丝因为太多了也会被人骂，
是，
就更何况你还很难拍好，对不对？
对。
哎，然后再之后他那部《特警队》其实我也看了，里边有贾乃亮老师的精彩出演， 对，特别差。但是听说这部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儿，因为他去年其实在上影节放过嘛，
应该是
口碑还不错。
我不知道上影节有没有放，在金鸡应该是放过一场还是两场。然后我看了一些他的映后视频，丁晟导演和现场观众他的交流还是挺热烈的，而且我看现场观众还挺喜欢这部作品的。然后在场丁晟导演也央求现场观众保留一下，为这个电影做一些保密工作，就是不要把他最精彩的那个底给卸掉。所以
明白。而且这部片子在海南岛电影节也放映过，
在海南岛电影节，在金鸡之后嘛，
是12月份。
嗯，
所以这个片儿其实应该有可能是丁晟导演蛰伏了5-6年之后的一部翻身之作了，寄希望于。
嗯，
然后除了杨幂之外，还能看到于谦老师，然后于艾蕾老师和田雨老师他们几个人在海报当中出现。这部片子据说是有一点剧本杀电影的感觉。
嗯。
我看他的影片简介是：人在做天在看，人算终究不如天算，四个互不相识的人在戏院后台库房分赃，竟意外牵扯进了一桩命案。一顿热辣滚烫的火锅翻滚着层出不穷的悬疑、贪婪和欺瞒，引发连环逆转，终于四人的特殊身份渐渐浮出水面，神秘的真相也呼之欲出。
这样的一个简介让我想到了牛朝阳老师的那一部戏杀。
您提也要提扬名立万、
啊、对对对，扬名立万。戏杀不是离得近吗？虽然戏杀就是倒得很烂了啊。
是，哎，戏杀我说倒烂，还有人说戏杀好看嘞，这审美真的不太一样，大家
哦，
好吧。然后这就是我们节目录制的3月23号，截止到今年的五一会出现在院线里的电影吧。之后可能会有新定档的片子，但基本上我觉得也不会太多了。再之后的话，哎，我在说剧集之前，我先给大家推荐一个综艺啊。3月30号就要在优酷上播，因为很多的听友朋友都知道阿甘是老版前四季极限挑战的粉丝。然后黄磊老师呢，集合了男人帮里边的几个角色，像什么张艺兴、黄渤、王迅啊，他们几个人，孙红雷我不知道去没去啊，还有严敏，他们做了一档新的综艺叫盒子里的猫。3月30号就要在优酷上边播了，我还没看这个综艺，但是因为我是男人帮系列的粉丝嘛，我就希望大家如果也喜欢极限挑战，可以去看看这个综艺，如果不好看大家就关上好吧。然后综艺聊完了咱们聊剧集呗。
嗯，
4月份其实啊，我说实话是有好几部我自己非常期待的剧集，这些剧集其实还都不是中文剧集。排在第一位的就是4月5号要上线的釜山行导演合作奈飞出品的漫改真人剧《
寄生兽》。
哎，《寄生兽》灰色部队，
《寄生兽》的电影版就是真人电影版，我自己还是看得挺嗨的。
我也是，那种异兽魂生是吧？
嗯。哎，当时是不是也进国内了？但是被改得一塌糊涂，
删了很多，不是改。嗯，他当时删减了很多，因为那个寄生兽，你可以理解为他挺邪典的。寄生兽寄生在人体之后，人体的各个器官会产生变化，比如说脑袋会撕裂开成一个像花瓣一样的大嘴，把另外一个人头吃掉，包括他们打的时候也是把身体他的这种骨骼跟肌肉变得像刀片一样锋利，然后直接把人切断，然后就开始吃人的血跟肉，所以在大陆是删减了很多。但是奶飞嘛，对吧，他又出的是美剧版，我倒是觉得应该会在这个片子里边有很多刺激的视觉场景，哪怕看视觉我觉得都值了
啊。是这样，我觉得奶飞不能作为一个质量保证，但是釜山行的导演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某种程度上的质量保证，
是
起码他的场面可以给你做出来。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奶飞其实拍日漫的真人剧还都挺忠实于原著的，就是原著里的情节基本会有，所以悠悠白书毁也是毁在这儿，然后海贼王好也是好在这儿。如果真是忠于原著的话，我觉得寄生兽灰色部队拍不烂。再之后就是4月19号扎导的月球叛军2，还是和奶飞合作。
那我去他妈的，真的是我实在是受不了这个月球叛军系列。月球叛军1看得我非常非常之痛苦，就是怎么会有这么老派的一个科幻作品出来？
但是你不觉得他打的画面还是挺好的吗？挺有油画质感的。
我已经没有办法用油画质感来欺骗我自己了，就是扎导对于月球叛军的这个刻画，我觉得是彻彻底底的失败的。他等于说你是在一个2020年，你还要去强行讲一个类似于星球大战一二三那样的一个故事，你还想把这个故事构建得非常大，但是其实你有很多不合逻辑的地方，包括那些反派的刻画。
第二季呢，就是第一季还是挣钱了？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它应该算是背靠背拍摄吧。它一开始就拍了两部，甚至是三部。反正我自己是不期待这个了。但是你如果是这个动作片的影迷，我也可以理解吧。你想去看一些动作方面的东西，我觉得 Netflix 上真正值得期待的下一部电视剧作品，或者说漫改电视剧作品吧，是4月25号将要和我们大家见面的《城市猎人》City Hunter。
City Hunter， 哎，好久没见哑语聊了，对吧？也该跟我们见见面了，对不对？然后哑语聊这个作品是4月25号上，其实预告片已经出来了。预告片的结尾是以男主角穿着一条三角内裤，然后在一个灯光四射的舞台上举起手枪，然后扎了个马步为结束的。我觉得特别像小的时候看到的漫画跟动画里边的视觉风格。我很期待这一部
《城市猎人》。几部这个真人作品我自己都还挺喜欢的，第一当然是大哥拍的这个《城市猎人》1993年版，王晶做导演的，
是。
然后在2018年，法国人拍了一版，我自己也挺喜欢的。然后他的导演和主演就是法国现在喜剧的第一强将，应该是算是法国沈腾吧，叫菲利普·拉肖。就我刚刚说的那个什么《谁是超级英雄》，也是他拍的。
然后这个片儿其实 AD 当时跟我们聊的时候说有一个大胆的想象，说里边到底会不会有猫眼三姐妹的客串。其实我说实话我也很期待啊，就是你城市猎人你都拍了，
都是北条司的经典漫画作品嘛，
你凸显一下女性力量，拍个猫眼三姐妹的真人版怎么了，对不对？其实我还是真的挺期待，就是在未来能够看到这些作品的，
有一些彩蛋在里头出现挺好的。
对，而且城市猎人如果我没记错，我自己是没有看过韩版的啊，它应该是没有出现过真真正正的，就是用比较长的剧集的篇幅，又是比较大的投资来拍摄真人版的这样的一个影视化作品。所以这一次城市猎人我很期待，非常期待。
韩版的城市猎人我其实和老 V 啊，我的表哥以前在2011年的时候一起看过，然后他那段时间呢就有幻想症，他天天自己以为自己是 City Hunter 李敏镐。但是我自己在看城市那个，
啊，那是11年的吗？
对，2011年的，就是
我天啊！
我在看韩版的《城市猎人》的时候，我没有感觉到这个是一个漫改作品啊，应该他只是用了相同的这个名号吧，但其实跟那个漫画一点关系没有的啊。
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因为我看他那个韩版写的是由于总统在缅甸遭受恐怖袭击，所以国防部决定对朝鲜进行报复行动，然后怎么怎么样的。
对对对，李敏镐就是在这部电视剧里面大放异彩嘛。
啊，所以才有了后面继承者什么的是吧？这一部聊完之后呢，还有一个是我自己很期待的作品，我去年其实也在节目里和大家推荐过，就是哆啦 A 梦的作者之一啊，藤子 F 不二雄，他有一部短篇集合的漫画被改编成了电视剧，然后叫做藤子 F 不二雄 SF 短篇电视剧。这部剧呢其实有点像我们以前看的那种黑镜，或者说阴阳魔界，但是它其实是动画向的啊，所以是一个诗选单元剧。4月7号呢要上第二季。其实它的整体评分我自己会认为我打了差不多4颗星，第一季的时候，第二季希望还能有如此的水准，其实比现在的《世界奇妙物语》要好看。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这一次呢他要播出的故事集一共有《巧遇铁人》《我的避难所》《安子真的生气了》《33000平方米》还有《那家伙的时光机》以及《抽鬼牌》还有《旅人的归途》，最后《活祭品》，一共8个故事所组成。里边呢都是脑洞大开的，有一些诡异的，甚至还有很多隐喻的小故事，想看的朋友可以去看，每集只有15分钟。所以这个片子想给大家推荐一下。 行，关于四月份到五一前咱们国内要上的这些电影，我跟 AD 期待都已经聊完了，然后也聊了聊整个四月份我们两个人比较期待的剧集作品，对吧？其实国内呢倒也有一些作品是我们期待的，可是现在没传出来定档的消息。
嗯，
比如说为了纪念金庸大师百年的金庸武侠世界，这个戏其实我俩期待已久，然后庆余年二也是期待已久，对吧？
嗯，
然后还有就是张颂文应该还有一部戏跟列兵一样，也是和爱奇艺合作的
孤舟。
哦，孤舟那部戏其实也是一个挺大卡司的戏，也是
民国谍战片。
哎，对，讲民国谍战的这部戏很早之前我们就知道，但是也好像还没定档。
哎呀，怎么
说呢，怎么一直都不定档呀？
我觉得就张颂文老师我觉得特别的可惜，从他去年狂飙大火之后到现在两年时间了，还没有一个他担当主演的院线大银幕作品定档。相反的是我们迎来了列兵，真的让我的头都要炸裂了，我整个人都要裂开来了。
我现在想起列兵满脑子都是姚安娜公主举着个枪上下左右画十字架，你知道吗？
哎，但他最近好像和某一款手游做了联动，就是用他这个经典的招牌动作
啊。黑火也是火，但真的张颂文很可惜，希望他今年吧，因为我知道还有几部戏要上，看那几部戏能不能延续一下狂飙的人气跟口碑，包括他电影作品也应该要上了，对吧？
对，
行，我觉得咱们今天节目聊的已经很多了啊，关于四月份的展望做的也足够的充实，希望观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解，哎，在未来一个月有哪些内容是可以自己直接先期待一下，然后到时候第一时间跟看的，这样不会落于人后，我们也可以在第一时间针对于我们推荐的内容呢进行讨论。其实像里边可能聊到的什么城市猎人，对吧，漫改剧啊，包括像是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甚至可能还有哥斯拉大战金刚二这样的片子， AD 跟我都会制作单期的节目给到大家。
嗯，
还有五一档，对吧，我们也会做节目
啊，但只是可能啊，不一定，
可能只是可能，
不能够保证。
我想说就是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可能是最大的，我真的很想给这个做节目啊，看完了，对吧，多的不说，希望大家呢可以和我们到时候一起讨论，好吧。
嗯，
行，那有关于展望的内容咱们俩就算是聊完了。不过在结束今天的节目之前呢，咱俩还得加一个环节，就是聊一聊刚刚上线的奶飞版三体。
嗯
啊，这部剧最近也是非常的火热呀。
对，而且我和阿甘应该就是用了过去的两天时间都把这八集给跟完了。
嗯，
对，但是我看完以后的主要感受就是五味杂陈啊。我可能和阿甘的感受还是不一样，因为阿甘最近在 B 站上冲了个热搜啊，就是说美剧画皮难画骨。哎，
没有美版三体
啊，美版三体，
别说美剧，
对对对，美版三体画皮难画骨。在我这儿呢，我其实也是十分之失望了，但我和你还有一些些不一样，我是觉得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任何一版让我觉得满意的或者说足够满意的三体电视剧或者说影视作品。
我说实话我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版绝对满意的影视作品，但是有一版我真得说我推荐过好多次，就是三体的广播剧。
哦，你说广播剧，我以为你要说那个我的世界的那种形式的动画。
啊，那版我也不太满意，因为那版你想它毕竟从我的世界来，它画面我还是有点接受不太了，虽然剧情不错了，但是广播剧版的三体真的特别好，我听了差不多半年当时。
嗯，
然后那半年的时间里边确实挺沉浸的，而且它是100%还原原著。
嗯，
就是音频版嘛，可能还是有一些东西大陆也可以让过。
嗯，明白。所以他第一章开头也是疯狂年代吗？
对
，OK，
第一章开头就疯狂年代，人很好听。然后我这边还有一张喜马的月卡，回头我发你，你可以到那边听一听。
好的
吧，
嗯。
然后奶飞版这个三体，其实 AD 说失望，我也有失望的地方。我本来是想着，哪怕他故事不行，特效应该行呀。
嗯。
可是我看了看古筝，对吧？
嗯，
包括三体的展开，还有三体游戏。这三大场面，包括群星为你闪烁啊，包括宇宙为你闪烁，这几场我都特别失望，真特别失望。
嗯，是这样的，我看完前两集，就是曾国祥导演导的前两集，我可以勉强打一个三颗星在豆瓣上。
嗯，
然后后面就越来越差，越来让我越失望。因为我自己想的是，他找的这个总制片人是做《冰与火之歌》的，
是毁了原著嘛？
对，他毁了《冰与火之歌》，然后又要来毁我们这个。我在看《三体》美剧之前，我有一点是没有想到的。如果大家看过《冰与火之歌》的话，其实对于他前面几季，我不说最终一季，你前面几季其实他的叙事节奏是相当慢的，
嗯，
而且信息也没有给的那么多。
他
整个叙事的那一种，我们说叙事节奏也好，就是他的剧集的叙事节奏是现在时下美剧比较主流的一个比较缓慢的叙事节奏，着重于气氛的营造的。
嗯，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三体》这样一部对于我们中国科幻迷来讲非常有厚度的一部作品，但是在他们的这个想象中，我觉得可能并没有到我们想象的那种高度。
是，
他没有特别认真的去研读、去剖析这个作品。然后很赶，他赶到我不敢相信的是，用八集的内容竟然讲到了面壁计划，
对，
还讲到了绝世大舔狗云天明。然后我们想看的古筝计划竟然用四到五集就讲完了，
对，第五集就古筝计划。
对，古筝计划在国产版的三体电视剧是用了将近三十集去描写的，
倒数第二集最重头的戏。
所以我觉得就是各种层级的失望吧。
但是你说他们不重视呢，我又查到他花了1.6亿美金去做，就是每一集2000万美金。可是你说这2000万美金到底花在哪儿了？本来就是时装戏，然后整体的大的特效场面我也没看到那么多。
而且有一点让我特别难以接受的就是，八集看下来，这一个故事怎么就像是那种小队作战模式呢？
对，把大的故事拍小了。
对，弄来弄去就是几十个人，我只看过一两场联合国戏的场面。
对，牛津五子。
对，再全都是那个牛津五子，然后再加上英国的那个总负责人，他手底下大概就那么七八个雇员。你要做的是一个拯救世界的一个任务，
嗯，
你的整体的这个规模做的这么小，我实在是无法理解。
就是现在好像把大的故事往小了拍也是美剧的一个正常叙事节奏，但是这个三体拍成如此，可能让我们中国观众真有点接受不了。因为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一样，在中国的观众心里，三体是一个特别有厚度的作品，
嗯，
甚至我们会用宏大科幻史诗去形容三体。但是好像在美版的制作人员看来，这本小说真的不是一个能和基地、能和沙丘啊、这样的作品去比的内容，所以他们在改编的时候，哎，太魔改了。
对，可能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三体》这一个作品呢，在中国的地位确实是太高了，或者说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中国科幻就等于《三体》。
嗯，
很多人可能除了《三体》以外，他就再也不知道其他任何比较出名的中国科幻作品了。可能除了《流浪地球》，
流浪地球，
对对
对，
就除了这两个以外，其他可能都不太知道了。
嗯，
那么这样的一部作品在我们国人的印象当中应该是殿堂级的，但很可惜事与愿违。虽然我们也知道奥巴马是三体的粉丝啊，小岛秀夫是三体的粉丝，但是很多西方的人可能他真的不知道三体。那我在看这部剧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就是他做的这么紧，就是怕第一季播出成果不好，没有机会再做后面的了，所以他不如把更多的内容压缩到有限的集数里头去，一次性给你足够多的东西。
没错，而且我们也都比较知道，就是三体第一本的内容相比起第二本和第三本其实是稍显无聊的，尤其是第一本的前半部分的内容。
嗯，
其实它叙事很缓，也没什么抓人的戏，所以我也是感觉他们想尽早的把这个三体勾人的地方先都拍出来，把几个有名的场面先弄出来，好直接进到高潮段落，这样才能抓住观众。这可能也是乃飞的一个节奏。
这个是我想跟你做一些探讨的地方。
嗯，
因为我觉得他们觉得不勾人的地方是对于西方观众理解可能有困难的地方，但是对于中国观众来讲，或者中国读者来讲，三体一其实是我自己觉得三体三部曲里面写的最好的一本。阿甘知道，或者我们听众朋友有很多人都知道啊，我是2006年科幻世界连载三体的时候我就开始看三体了。
嗯，
我到现在都珍藏着那八本，当然了， 在去年我们共同的朋友的这个撮合之下，每一本原版的科幻世界上都加上了大刘的签名。
嗯，
我当时为什么一下子就被三体内容吸引进去了，就是因为当我读到他第一部分连载内容的时候，映入眼帘的就是四个大字，疯狂年代。
嗯，
然后马上就是关于那个年代的一些描写。在此之前我接触到的科幻的小说当中太不一样了，几乎没有一些国内的科幻作品和那个年代绑定的那么深的，而且描写的这么丝丝入扣。
对，但我也相信你不是因为他纯写了那个年代你去嗨，还是因为在那个背景下他先是用人性的绝望去展开一个非常恐怖的科幻故事，所以你才喜欢的。
对，大刘在第一本小说里面对于那个年代的一些描写是和叶文洁的整个他的心理历程是分不开的。叶文洁整个人物在他第一本里面之所以能立住，和第一本内容的三分之一几乎都在写那个年代的事是息息相关的。你通过跟叶文洁走了这段历程以后，你可以完全的理解叶文洁为什么背叛了全人类。这个我觉得是大刘当时写的特别让我尊重的地方。因为如果看过足够多大刘的小说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大刘作为一个理工男，他其实不太会去描写这种特别细致的人物情感。但是三体一里面的这个人物情感我觉得给大刘把握的非常好。而且我在看三体一地球往事的时候，确实里面有一大部分的内容对我来说是很新的知识。比如说我是第一次通过大刘的描写才知道，原来80年有一部描写武斗的电影叫风，枫叶的枫。然后我到大学才专门找了那部电影来看，才了解了很大一部分我之前缺失掉的知识体系。对，所以三体一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作品。而且他一开始的那种悬念的铺陈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只不过我觉得在美版三体的这一部分创作者眼里，如果把第一部写的那么的详细，可能对于一些西方观众来讲，他们可能这个文化壁垒就太高了。因为三体美剧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它的主要目标人群肯定不在于我们中国人。
对，因为它就进不来中国大陆嘛，只能通过盗版的方式，所以奶飞其实是从中国大陆身上赚不到什么钱的。但是我自己也感觉他们不太详细的拍摄，因为他们真的也拍不出来。你就比如说我做那视频里边，我就特地提到了开场5分钟文革文斗那个叶哲泰那场戏，靠，微软雅黑字体打印的大字报，所有的字体全都是电脑字体。这个我当时就惊了，你哪怕你看看霸王别姬也行。这块我当时我就纳闷，我说曾国祥是第一二级的导演，这老外不知道咱们那会儿中国可能科技没有那么强盛啊，你曾国祥不知道吗？对不对？然后后边大概有一个女演员我觉得演得特别好啊，就是在那个文斗，就是在抽打
做那个小将的那个嘛。
对对对，那个女孩后来我听说是年会不要停里边戴眼镜的那个小女孩，
给大鹏递苹果的那个小女孩。
哎，对对对，说自己有个苹果自己也吃不了，给你吧，然后就跑了。那女孩
叫兰西
亚，特别的好。对，但她呢跟女主在随后几集里边有一句对话把我给听疯了，就是女主看到已经断了一条胳膊的她，然后她说被党派到哪儿哪儿去练红心，得了坏疽，然后把胳膊直接给弄掉了，然后说我不会忏悔。女主在这之前问了她一句，你当年把我爸爸摁在地上用鞭子一边一边把我爸爸脑袋抽死的时候，我说这是个病句啊，这直接就是英译中，你知道吧，英译中然后出来的台词，然后写出来拍出来的。我说就这种夹生的台词曾国祥你也不管管，你是一个导演，哎，对不对？就是这种有明显语病的中文台词你应该改一改，但是也没有。所以我自己也在想，就是他们如果真的想拓充，把这个情节做得很完整很细致也做不到。
我还是很相信曾国祥他的导演能力的，我也相信他的审美。你说的那个，
而是好莱坞那个制作体系，
我觉得是好莱坞制作体系的问题。但是我确实在看第一场戏的时候，你说那个字体问题确实是非常明显，确实对我来说是很扎眼。但是呢，我在此之前已经受过了国产三体的洗礼。是这样，国产三体呢，它有几场戏是好的，但是它也有大量的戏是极坏极坏的， 而杨磊这个导演，我其实说实话，我是不太认可他的导演的能力的。
这一点咱俩一样，就是《三体》国产版好在哪儿？他吃书。
嗯，
但是呢，杨磊导演他的导演技巧，我觉得是有问题的。但是这也说一嘴，之前咱们不一直都说国产《三体》前十集的那个叙事节奏特别慢，而且中间女记者的戏跟孔连顺的戏过多，让我们俩难以接受嘛。
嗯，
新出的那个导剪版还不错，删了四集。应该这么说，精简了四集，然后这四集里边把很多我们觉得很慢的东西都弄掉了，现在看起来比较明快。
最开始的时候他的有一些对话的戏我简直是无法忍受，那一种就是怎么说呢，应该说是 lazy 导演，就是你导戏的时候就是那种你拍一些二三流的中国国产电视剧才会用到的一些正反打的对话技巧。
这也是为什么他第一二集出的时候网上其实都在骂，尤其杨东那个角色，角色让他塑造成了一个文艺癌女青年，
我
一直在念诗，像活在郭敬明电影里的人物。
还有王传君，当然王传君是演的不好，
王传君演的不行。
国产三体里面我觉得大部分的主要演员都选的非常对，而且他们的演技都非常的棒。这几个主要演员我觉得可以说在某部分上吊打了美剧的这部演员，但是我同样如果说对于杨磊导演他的这个精益求精的精神的话，我说实话我是在很多集里面我是真的没看到的。比如说你在描写2007年的这个大陆的社会，你去看看张鲁一的那个家里，就是汪淼他的家里的陈设，那像2007年的家里吗？我对国产三体的观感真正开始改观基本上也是从10或者11集开始，才稍微好一点。
这也是正常的，对，大家都是公认从第10集就是从年轻版叶文洁开始出来，
对，王子文演得非常好。
对，宇宙为你闪烁这件事发生之后节奏就开始快了，然后也开始好看了。然后到13、14集就开始进三体游戏了吧，然后场面也都起来了，前边十集确实是很难让人加进去，所以就是腾讯版三体它开始的时候评分很低的，后来才慢慢高了嘛，对不对？
所以我对腾讯版三体我的想法是它好的地方基本上就是原著好的地方，
对，
并不是真的这一个所谓的我们说创作团体它有多厉害。它里面的很多字句全都是一个不落的从原著里面扒下来的，不过这一点我确实值得肯定，就是因为你比脑子的话你比不过大刘啊，人家想故事想多清楚啊。
你知道有一八卦吗？刘慈欣后来上一个科幻论坛，然后在里边提到这国产版三体的时候，他说其实当时我作为这部剧的科幻顾问，我提了个建议，因为当年我写三体这本书的时候啊，直接在视网膜上边投影出这个倒计时啊不现实。后来呢我就想到了一个，我忘记大刘是怎么说，他说想了一个更科学更符合科学的方式去展示这个倒计时，结果企鹅版三体的这个工作人员说啊不行啊，刘老师，三体是个巨著，不能乱改，您这个建议很好但不能改，不能改。就是作为原著他也不敢改，因为原著粉太多他也怕喷嘛，只能吃书。
对，
但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三体咱们俩可以先聊到这儿，这做个预告，就是因为大家也都知道阿甘刚刚和这个知乎签了个合作，就是我们有一个新的节目叫做在乎 talk，我们在26号呢会录制一期三体，应该在29号或者30号左右上线。我们请了张小北老师，还有科幻界的另外一位大拿电子骑士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奈飞版三体。尤其好像电子骑士老师还参与过国产三体的一些编剧工作或者说指导工作，所以大家可以到时候期待一下阿甘和另外两位老师他们出的那个新节目，到在乎 talk 这个节目里边去搜，在乎 talk。好吧，最后阿甘来做个广告，我们的节目硬核说已经在全网各大播客平台同步播出，欢迎各位收听订阅点赞打赏转发，我们想加群的加 JACKIELYGT， 让我们的管理员拉您进群和我们一起聊天打屁。想了解节目主播动态以及主播观片动态的朋友请去微博搜索硬核班长以及 AD 钙奶爱喝奶，关注我与 AD 的官方媒体账号。好，本期节目到这儿，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